那麻烦腓力，你先念以赛亚46章哈。
OK，
开始。
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伏在手和主上，他们所抬的金子的柱国，真主以法，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众陀，自己倒被掳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也蒙怀，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我已照做，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从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想念这事，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想，你们要追念上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敌我的。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前平未成的事。说我的头算必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致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头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
就安。好，谢谢。我们今天要把46、47、48三章讲完哈，因为呢，以赛亚书46章、47、48其实都是一直啊延续着我们前面从43章后面哈，他在讲一个叫古列王的哈。那么46章呢，特别讲到呢，在当时占领。不是占领啊，在当时把犹大国掳去的巴比伦哈，他们将来的遭遇是什么？那么主要的就是说46章是在讲说巴比伦哈，将来呢一定会被毁灭。好，那你可以从第46章的1、2节，你看到他说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哈，这两个都是巴比伦的神明。那这两个巴比伦呢都是偶像啊，比勒呢就是巴利，巴利在巴比伦就叫比勒啊，尼波呢就叫做很有知识的神啊，但是他们都是偶像啊，因为他们就是在逃跑啊，第一第二节呢他是逃跑啊，自己倒被掳去了啊，你看第二节就是说一同弯腰屈身，没有办法保全众陀啊，自己倒被掳去，意思就是说巴比伦要有一天呢，这两个本来是坐在偶像庙里面的啊，受人家供拜膜拜哈、啊，可是呢，有一天这两个神呢、啊，神像啊，都要被带走、啊、逃跑哈、啊。那也就是说人，人啊，世界上的人哈、啊，无论古今中外哈、啊，不管是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哦、啊，中东人哈、啊，他们呢都有同样的一个拜偶像的这种趋势哈、啊，他把这个。不能说不能听不能看的这个神像呢，哎，当作是神来膜拜哈，所以当他那个国家遭遇到攻击的时候呢，他们赶快也把这个两个偶像哦就抬着要跑，他们认为这个神像不能够给敌方夺去了哈，敌方夺去的话，那亵渎他们的神明哈，那这对他的神明大不敬哈，那个神明会不高兴的，可是他们 没有想过，就是说连这个偶像呢都需要他们来保护的，怎么可能有能力呢？怎么可能有怜悯呢？怎么可能去抵挡这个外面来的这些侵略呢？他们没有办法明白哈，现在我们的人一直到现在哈，像科学进步这么多，我们还是有人跑去拜拜哈。我们现在在台湾哇，那更是我们台湾的庙宇是这个密度之高啊，可能是全世界的前几名哈。那我们对于这偶像的认识呢，我们还是在那种非常的primitive 啊，就是很初阶的，这没有办法去用一个人的理性哈，人的理性真的在这点上面呢就调不过来哈，还是去拜那一些不能听、不能走、不能说话的神哈。那真的在神的眼光当中，他也是同样的看见，说你们怎么还跑去做这些事情呢？那么从第三、第四节里面看到呢，上帝跟这些偶像是大不相同的。上帝对于这些偶像，他的认识、他的怀抱，他是一直在看顾他们的哈。就是说，真正的神啊，在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保全我们，他就保抱我们哈，便一出胎呢就蒙我怀揣哈。直到你们年老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那道法白还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这个神是看顾我们一生的，从出生到年老哈，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哈。他要拯救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他要医治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哈，这是我们的上帝哦。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偶像啊，他要把他跟偶像完全的分开来哈，真神是会。Taking care of people 哈，会真正的来关怀我们人的需要哈，但是呢，但是这个巴比伦的神像没有办法哈。那么从第五节以后呢，是指犹太人啊，他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呢 ？OK， 所以呢，他也讲说人在对于神像这方面的事情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啊，他自己囊中的金啊、银啊，用银匠来制造神像啊，又俯伏又叩拜啊，这些呢，对神呢，其实是一种讽刺哈。神好像是在天上的宝座上，他大声的说：“我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们应该是敬拜我、跪拜我，怎么你们拜自己手里面所做的事情呢？”这个是上帝呢对于犹太人在催逼他们要回归真神哈。第八节说，你们要想念这个事情，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心里要思想，追念上古的事情，我是神，别无神哈。这个你们第八节也是指犹太人哈，那你们自己要做大丈夫，大丈夫意思就是说要坚定不移啊，你不要随便就离开了上帝呢给我们的这种使命啊，上帝呢从自古从他的祖先呢就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属于神的事情哈。那么第十节呢，他又再一次的强调哈，他说我先指明末后会发生的事情，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喜悦我必成就啊。这一种事情呢，只有神可以说。预先说，而且将来一定会成就的。那就是说，我们在对于神所谓的预言，这个 prophecy 预言是一定会实现的。这个预言的实现不是一般偶像可以做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只有上帝可以先预先说明。十一节，我招祭鸟，那个念祭，这个祭鸟呢，它就是指古列王从东方来，因为东方就在巴比伦的东边，就是波斯。那这个要成就筹算的，从远方来说出也要成就，有谋定也要做成，这是耶和华神，只有神可以预先知道当时在150年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古列王呢，他就是被神预定了，他要来拯救以色列的民族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他又再一次的讲， 他预先说明了，好，那么你们这些新宫玩梗哈，远离宫义的，当听我的话哈，因为我们要记得，当这边神讲说远离宫义的时候，他把宫义跟救恩哦是摆在一起的，就跟我们前面啊四十五节，第八节哈，45章第8节，它里面所讲的公义跟救恩呢，是指同样一件事情的哈。但是呢，13节讲说，我使我的公义临近的时候，这个我的公义呢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公义呢，就是当以色列要被拯救的时候，当神的公义临近的时候，就是古列王的大军哈要临近巴比伦，把他拯救哈。所以他这是讲说他的公义，神的公义哈。那么救恩不迟延，所以呢啊，这里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一直在重复的讲啊，神的公义使用了一个外邦人的君王来怎么样，来拯救犹太人，拯救被掳的犹太人啊，这就是第四十六章他已经在预言一件事情，巴比伦你的偶像都要蒙羞辱。OK， 只有以色列的神他照顾他的子民，他不会让他的子民怎么样，没有盼望的。像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跟那些偶像很大的差别，这是真的是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这就是第46章所要讲的事情。好，那我们请佳佳你念47章好不好？谢谢。
好。巴比伦的子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要用磨磨面，揭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露腿躺和，你的下体必被露出，你的丑陋必被看见，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的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远瞩目，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益，从你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
好，那么第47章呢，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这是讲到巴比伦的衰落哈。第1节到第5节是指对巴比伦的审判。 那么第六到十一节呢，就是审判巴比伦他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十二节到十五节呢，是神对巴比伦偶像的挑战。好，那我们先讲呢，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对巴比伦的审判。好，那么巴比伦的审判呢，就是巴比伦的处女啊。好，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巴比伦的处女，你可以想象一个处女好像从来没有被征服过啊。他们在一个新的巴比伦帝国哈，因为老的巴比伦呢是曾经被亚述王希拿基利灭亡过，后来这个巴比伦又重新站立起来哈，他把亚述给灭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新的这个巴比伦帝国是非常强大的哈。那你可以对比启示录的巴比伦，启示录的巴比伦呢，他也是呢曾经是辉煌过，但是在启示录的时代呢，那个巴比伦帝国又恢复他的荣耀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今天这个世界哈，可能有一个宗教的跟经济体系的巴比伦正在形成哈，他呢他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人成为他的奴仆哈。那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欧洲的共同体 EU， 就是欧盟，还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经济体系呢，就是美国。好像日本的影响力在世界上它已经没落下来了，接下来现在是中国的崛起。那现在呢，这个世界上有这三大的经济主体哈，那只要某一方面呢，它经济不好的时候，那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哈。但是呢，我相信呢，在圣经上所讲的这个巴比伦的国家哈，这个巴比伦的兴衰、兴盛跟衰败哈，那都有它被审判的一个原因在哈。但是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指在以赛亚写了这个预言之后150年，那个巴比伦呢，它会怎么样？它会衰败。它本来呢是很优厚的哈，本来是做人家的主人的哈。本来是怎么样？本来是非常的这个有权柄的。可是呢，他的审判的结果呢，就是巴比伦你的处女要怎么样？要从宝座没有宝座哈，要坐在地上了哈。本来以前是坐在宝座高高在上，可是呢，现在被打下来了。本来是以前是做主人的，现在要做奴仆了哈，要用磨面啦。那你不再是打扮自己了，你反而怎么露出你的手脚来开始干活，但是呢，你的下体被露出来了，你就没有自己了，是你现在是变成别人的 property， 就是别人可以拥有你了哈。那因为什么？因为上帝他要报仇，他不宽容的，这是上帝对于巴比伦的审判哈，而且呢是。救赎者以色列的圣者这样子来宣告的哈。我们昨天晚上查到约翰福音第六章呢，特别讲到这边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的圣者的时候呢，都是提到主耶稣哈。那我们这边可以稍微的做一个小小的这个 note 哈，就小小的这个笔记啊，就是所有以色列的圣者哈，这个耶和华的圣者，你看到这个圣者就是在指耶稣哈。那加勒底的闺女，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祖母了哈，因为你已经失去了权柄了。OK， 那么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到呢，他们被审判的原因啊，因为这些。当巴比伦可以掳掠以色列犹大国的时候哈，是因为神向他的百姓发怒，所以把他交在巴比伦的手中，让他们可以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把他就是奴役哈。可是呢，结果呢，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恤他们哈，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哈。据历史记载哈，他们对于这个被掳的老年人非常的不客气哈，因为老年的奴隶没什么用处哈，所以他们就是加重他们的这个奴隶的工作呢，就让他们非常容易受伤，然后就死亡哈。那么第七节他说：“我必永远为祖母哈，所以也不 不将这种虐待老人的这种事情放在心上哈、哦，他也不思想这事情的结局、哦、所以呢，他以为他不会出任何的事情、哦、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事情啊、哦，我们以为现在生活都很好，我们以为世界上发生什么战争啊都不会到美国来哈、哦，都不会好像我们这边的生活都非常的忧郁啊，像好像这些不好的事情都不会临到我们哈、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敬虔的生活态度的时候呢，这些的事情呢，很可能都会临到我们哈、哦。所以在我们要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的这个保护当中哈。哦，比如说我们对于加州啊，那个一直都没有发生地震呢、啊，是有许多的人在那边带祷为加州守望、啊、托住神的手，不让就是不让神的手来刑罚。因为我们加州我们整个美国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的审判一直迟延一直迟延，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忠心的代祷者啊，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大众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呢，在面对这个巴比伦审判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那个神说我要报仇，谁也不宽容。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神不是不报仇，他有他的时间，他也让人有悔改的机会啊。所以呢，我们在对于信耶稣的主内的肢体，我们要说的就是神很爱我们，他给我们机会悔改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一直作恶啊没有悔改啊。因为一直作恶的人啊，如果神的时间到了，对，他的刑罚就来了啊，那他就怎么样，他就没有办法悔改了。第八、第九节，他说：“你专好宴乐，安然居住啊，是因为他很骄傲啊。除了我没有别的了，意思就是说我不空一切，我不管其他的人啊。这个有点像末世的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哈、啊，他也是一样嘛哈、啊。他不管是经济体系的还是政治体系的巴比伦，他是非常自高的哈、啊，他觉得非常的高傲哈、啊。那将来在敌基督的这种政治体系之下呢，宗教体系之下呢，我们也看到那当时的巴比伦也是会非常的骄傲自大哈。那你也可以看到在启示录十七十八章里面所记载的哈，那个巴比伦倾倒了哈。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原来呢，从一个属灵的角度上来看，以前巴比伦帝国它怎么样的遭遇，它的原因呢，都可以对比到我们将来启示录上面所说的巴比伦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非常的明白啊。那么神对于当时巴比伦帝国的审判就是丧子跟寡居啊。丧子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在战争当中死亡，寡居就是什么，没有人照顾他了。所以丧子寡居啊。那么第九节特别提到神审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行邪术，广施符咒，就是 witchcraft。 有很多人去学习那个 black magic， 所谓的黑的这个魔术啊，就是那种邪灵的这种的巫术。所以呢，还有广施符咒哈，在这边符咒的事情呢，我们中国人应该不陌生哈。那这一些的事情都是神所愤怒的，神所不喜悦的。那么另外呢，第十节讲到他自己呢自行恶行哈，他一直在作恶，以为呢没有人可以拿他怎么办哈，但是只有在天上的做宝座的呢就会嗤笑哈，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是太自大了，所以祸患要临到你，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但是会一定会发生的。所以这就是神对于巴比伦帝国的审判。那从十二节到十五节，神对巴比伦偶算的挑战哈，哎，那你去找你的偶像啊，找你常常施符咒啦、行邪术的啊， 哎，你们来啊，你们以前看天象看星宿的，来在月兽说预言的，因为巴比伦的占星术是很有名的啊，他们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发展了这些占星术，当然都是行邪术的啦。他们啊，从星象当中来占卜啊，然后呢又发预言，那他们都没有办法救赎神所审判的结果啊，还要睡街被火焚烧，没有办法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啊。那个力的原文是手的意思，火焰之手，这个火焰呢是神好像代表神的手在审判哈，他所到的地方通通都把它烧灭了。那这个火不是烤火用的哦，也不是在我们面前可以让我们感到温暖的，没有，他这个是审判的火哈。所以呢啊，这个你的朋友啦，你幼年与你贸易的各奔各乡，没有人救你哈，这个情景就像是将来启示录的巴比伦一样啊。与这个巴比伦做贸易的，哇，都远远的观看哦，神审判这个将来的巴比伦啊，这个未来的巴比伦呢，目前为止，那个巴比伦大臣哦，从地图上看，从这个巴比伦的那个叙述上来看哦，纽约，美国纽约非常可能，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上海。这个是非常可能的啊！如果将来啊，全世界的贸易中心跑到上海的话，那上海就有机会了啊。那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美国的纽约市哈、啊，所以这一方面的我们稍微注意到哈、啊。那我们也可以在祷告当中呢、啊，开始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OK， 那日本东京是不可能的哈、啊，因为东京不靠海。东京不靠海，那只有上海跟纽约，就上海跟纽约。好，那我们现在呢，继续的，我们念第四十八章哈，我们今天可以把四十八章结束哈。那好，我还是请佳佳啊，麻烦你念那个四十八章哈，有总共有二十二节，感谢主。
雅各家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水源出来的，当听我言，你们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提说以色列的神，却不凭诚实，不凭公义，他们自称为圣城的人，所以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的额是铜的，所以我从古时将这事给你说明，在未曾以先指示你，免得你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你已经听见，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你不说明吗？从今以后，我将心事，就是你所不知道的事，隐秘事指示你。这事是现今造的，并非从古就有，在今日以先你也未曾听见，免得你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了。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雅各，我选召以色列啊，当听我言，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手立了地的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呼召便立住，都立住。你们都当聚集而听，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在加勒底人身上，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择 他的道路就必亨通。你们走进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耶和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以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的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你的后裔也必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好，谢谢佳佳。OK， 我们呢，继续再讲哈、哦，以赛亚第48章。那同样的，也是接着前面呢，我们所讲的哈、哦，因为从43章最后面呢，一直到48章结束，都一直在讲古列王。因为呢，这是神所选召一个外邦的君王呢，他要来拯救以色列，所以神呢可以行使新的事情啊，他不愿意把他的荣耀归给假神，他要预先的说明这件事情成就了，所以呢没有人可以说这是我的拜的偶像所做的啊，因为啊。神兴起的是一个外邦君王来拯救犹太人，那犹太人没有自己去征战，没有自己去推翻这个巴比伦，是另外一个人叫古列的这个马代波斯王，他把巴比伦灭掉了，把巴比伦灭掉之后呢，他就把他们放回去了，所以呢，这样子的解救方式，在那个之前呢，没听过。没有这种事情的，一个外邦人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这个巴比伦灭掉了，然后呢，释放这些本来就是在那里做奴仆的人，放回去了。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从古至今很少有听说有这样子的君王啊，可以把掳来的人，本来就是那个被掳的国家的人的奴仆了，把那些奴仆放回去了，所以这真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但是神早先预先说好，早先预先呢写下来了，还不是用说的，他是用写的，所以呢，从这个以赛亚书43章之后一直到48章，他一直在讲古列王是他所拣选的，是他所爱的。好，我们就继续的看48章哦，他特别在讲哦，雅各家称为以色列名下从犹大出来的哈、哦，他特别讲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嘴巴讲说哦，我是指耶和华名起誓的，提到或者是说我自称是相信神的，但是呢，他的行事却怎么样，却是否认的。他自称是圣城的人，依靠的是神，可是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却是违背的。怎么说呢？因为他们还在拜偶像，因为他们还在偷偷的在拜偶像。好，那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其实也是很类似的样子。我们今天有多少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的行事、他的为人，却是与福音相违背呢？那这样子的叙述。你真正的有信心，但是你却没有行为。在提多书里面有讲说，你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在约翰一书，我今天早上读到的，我们有些人说，哦，我们说是爱弟兄啊，应该是要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但是心里面却还是恨他。哎，那么使徒约翰说，哎，这就是说谎的。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实际上面呢刚好倒过来， 所以呢，这些人在巴比伦呢，是他说，哦，我是依靠耶和华的，但是他心里面却偷偷还去拜偶像。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呢，第三节，主他说，我从古时先说明哦，然后我会让这件事情成就哦，但是呢，我知道你们是应着景象的，你们的景象是铁做的，你们的额是铜的，哈，所以在这边呢有一个名词叫做铁颈铜额，哈，你的景象哈，你的脖子，你的脖子是铁做的，就是你的脖子不会转弯的，你的脖子就是往偶像的方向哦，虽然嘴巴讲是信靠耶稣、信靠神的，可是那你的行为，但是你的心态却是偷偷的去拜偶像，这个在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把某一些的事情当作自己的偶像在拜呢？我们虽然可能每个礼拜天团契都有参加，都有去跟弟兄姐妹聚会，可是心里面还去偷偷的拜偶像嘛，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啊，免得你说这个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我铸造偶像所命定的。那这个就是也在讲我们今天的啊，我们今天有一些的人，有一些的基督徒也落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们要悔改哈。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其他的偶像占据我们的心，没有让耶稣基督完全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给我们能力哈，让耶稣真的在我的心目当中做主哈。那么所以第六节他讲说，这是一件心事哈，让你将你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你。这讲了很多，是因为耶和华行的心事，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是用一个外邦人的君王来拯救以色列。啊，这个心事我已经先告诉你了，你未曾听过，免得你说这件事情我早已经知道了，因为这个神做事的法则是其他的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的。这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件事情是神靠着，就是一个靠着一个外邦的君王来拯救你本国的民众，没有的。你未曾听见，第八节，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诡诈哈，从出胎以来便是悖逆的哈。所以就是神对于这些悖逆的子民，他仍然施行慈爱，施行拯救，但是他所用的方式是跟他们所拜的偶像呢是完全不一样，他的偶像不会只是他们要这样子得拯救的，但是神先说了。所以呢他说，我为我的名，第九节，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也要向你容忍，不将你的剪除哈，我熬炼你却不将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了你哈，为这个事情我使我的不可以为这个事情被我的名受亵渎哈，那我不将我的荣耀归给上帝。这就是我们的神哈，他也蛮重视自己的名誉的。那么第十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他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哈。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什么要熬炼我们，神为什么要在苦难当中拣选我们哈，其实是有他的道理的。在苦难当中，苦难的炉当中，神可能会把一些的苦难放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他为的是要炼尽我们，他为了要什么，他为了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依靠神，我们不要依靠我们心中的偶像，因为神这样子拣选我们是要熬炼我们，把我们里面心中的偶像给去除掉。那整个的在当时代，对于巴比伦把犹大国给灭了，掳到巴比伦地，整个以色列人进入了奴仆， 啊，他本来是从埃及出来的，本来从埃及脱离的奴仆，现在呢又被掳了，被掳到巴比伦另外一个国家去，又去当奴隶了。那么这个对于犹大人来讲，他们呢，他们当然是很埋怨啊，哦，神你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啊？当然神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讲，是因为你们自己的罪啊。但是放心啊，将来有一天他会拯救啊，他会用古列王来拯救。但是就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因为神知道他们悖逆，因为神知道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铁颈铜额啊，神呢还是爱他们，在苦难当中还是拣选他们啊，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哈，他不能够忘记啊，他也不会忘记。但是呢，他要借着苦难来炼尽他的百姓。那这个从古到今呢，他这个原则一直都没有改变，神一直都没有改变，甚至在希伯来书也讲得很清楚，神所爱的、神所生的儿女，他必定管教。如果不管教，就是私生子了。那换句话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啊，神透过耶稣基督生下了我们呢，那我们就一定会被他管教的哈。所以有些时候，神摆了一些的苦难，就是让我们依靠他，把我们身上的渣渣啊、渣滓啊，从这个啊生命当中呢，给滚出去哈，啊被炼尽哈。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哦，神在熬炼我，神在煎熬我啊，其实不是，是神在什么让我们顺服，神在让我们怎么样依靠他，让我们的生命被淬炼，被炼尽。十二节，雅各我所选召的，你要听我的话哈，我是首先，我的末后，我立了根基，铺张诸天，你们要聚集听哈。你们内中谁说过这样子的事情？这个谁就是指的偶像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知道啊。耶和华所喜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他的膀臂也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那第十四节还是在讲古列哈，耶和华所爱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古列王啊。那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情，什么事呢？就把巴比伦给灭了。OK， 那这个耶和华所爱的人哈，那你可以看到呢，什么叫做神所爱的人呢？就是行他神喜悦旨意的人，这叫做神所爱的人哈。那他呢，第十五节，唯有我曾说过，我又选召他，领他来，他的道路就必亨通。Okay， 尽管他不是犹太人，尽管他不是跟他不是这个跟神立约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一个外邦人，他的道路还是很通的，因为他行他所喜悦的旨意。十六节是一个非常非常奥秘的一句话，这句话他说，你们要就近来听我说这一话，我从起头并未曾隐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那这句话呢，是太奥秘了。这句话就是说，神从来没有不清楚的说明他的旨意。那他说到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这个地方呢，你要在这边旁边，在你的圣经旁边写，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宣告他的旨意，就是他爱以色列人，他跟以色列是有约定的。所以以色列人尽管败坏到这样子的地步，他还会来拯救他，这个甚至用外邦人的君王来拯救他。 OK， 到现在耶和华主耶和华就是父神差遣了我，这个我就是耶稣还有他的圣灵。好，你可以讲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这个地方显明了他们自己，他们三个人都要管这样子的事情，他先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神是施恩拯救的神，神不会放弃以色列人。所以当第十六节三一真神宣告之后，你看十七节，他就开始讲话，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这个是指谁呢？我刚刚讲过，所有以色列的圣者，我们昨天在查约翰第六章嘛，讲得很清楚，所有这个以色列的圣者或是耶和华的圣者都是指耶稣。耶稣他讲，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圣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如同海浪，你的后裔也多如海沙，你腹中所生的也被多如沙粒，他的名在我的面前必不减除也不灭绝。这个就是章十六节他彰显出他的身份，显露出他的身份之后，他对于以色列家犹大国宣告，十七、十八、十九，就是他永远是以色列的圣人。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来讲，因着大祭司耶稣为我们献上的这个永远的赎罪祭，我们也是变成了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呢，神教训我们，使我们得益处，引导我们所当行的路。我们听从他，我们就得福。我们的平安就如河水，公义如海浪。我们的后裔就会繁多。而是神要赐福给以色列，也赐福给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哈。所以你可以说，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六节开始。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十六节一直到十九节 ，OK， 好，二十节之后呢，讲到被拯救的人，他要开始怎么样，传扬耶和华，也就是说福音要广传的意思。你可以讲说，对当时的人，从那个巴比伦被释放，这些人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了，他要宣扬了神如何的拯救他们。神如何的释放他们，要欢呼的声音传扬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所以这就是福音。那我们今天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受到上帝的恩典，从罪恶从世界当中被释放出来，我们也要欢呼，要宣扬上帝的救赎。二十一节，耶和华引导经过沙漠，不干渴，为他们要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流出来哦。这个在属灵的意义上面，当然就好像当年以色列啊，在旷野里面哈、啊，神亲自怎么样，从击打磐石，水就出来了哈、啊。那一样啊，他们从这个巴比伦回归故土的时候，他们经过的沙漠，神一样保守他们。那么对比我们今天，我们从被掳之地这个世界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路上都有耶稣基督这个活水与我们同在，解了我们的干渴啊。我昨天才讲到生命的粮啊，这个生命的粮就是持续的相信耶稣，持续的接待耶稣，持续的寻求耶稣啊。这就是可以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那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因为我们的神他定义要给义人平安，给寻求他的人平安。那些不寻求耶稣的，基本上就是作恶的人啊。这是神的分法，这是上帝的智慧。但我们只能说，上帝你太有智慧了啊。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宣告，只有上帝可以做这样子的宣告。所以呢，我们很快的呢，从46、47、48三章呢，就把这个古列王呢，从43章后半段呢，一直到48章呢，就把整个古列王他所要做的事情呢，我们的神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他不是偶像，他是有血有泪有血有泪有感情的神。 他爱我们，他怀揣我们，从出胎一直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他都与我们同在。那些偶像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移动，他们没有能力，只有神是大有能力的。那你也可以讲说，古列王也预表了，在某些角度上来看，他也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不是那个亚伦支派的祭司，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拯救了我们，一次献上，永远完全。那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成了以色列的属灵的子孙。因着亚伯拉罕的福气，因着我们的承认，亚伯拉罕的福气，圣灵就降临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所得的很大的祝福。那我们但愿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而不是那种假冒为善的，就像四十八章一开始所讲的，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硬着景象的，我们要真的柔软下来，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说，主，我们求你释放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让我们在神的里面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哈利路亚。 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没有。OK。好的。
老师。
哎。
我想问一下，那个偶像是不能说话，但是好像有些他还是可以对人说话的。
偶像偶像本身不能说话，但是偶像背后的邪灵会跟人家有这种不敬虔的交通。是的，对，因为神他在嗤笑那些的偶像呢，他不能说，不能走动嘛，不能说话，不能听哈。那他被人扛在肩上，然后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这是四十六章第七节里面所讲的，就是神对于偶像的一个看见。但是偶像背后的邪灵呢，他会做一些这个黑暗权势要做的事情。他有时候会让人做梦，梦到那些偶像，偶像也会行神迹哦，也会发预言，是的。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在从一个偶像的角度来看，这个偶像并不是真正的神，他是一个邪灵。他的意思就是说，人怎么可以去跪拜自己所造的神像？那所以呢，因为是人自己去发展的这些的偶像，所以人自己发明的偶像，所以人比这个偶像还要大。当然邪灵就趁机而入，邪灵就按着你所拜的就跟你来讲话，所以邪灵他们就是要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嘛，就让一个真实的信仰就被他打模糊了，混淆了，就让人呢看不清楚真相。这就是说谎者，为什么神对于撒旦他是说他是说谎者之父，因为那个就是欺骗嘛，说撒旦开始就是欺骗的。那这些欺骗的，如果进入到，因为人拜这些偶像，其实本身基本上就是欺骗自己的良心嘛。因为人所做的，你自己去拜他，这基本上就是欺骗自己。 然后呢，在欺骗自己的过程当中，邪灵再来搅扰一下，邪灵再让你有一个所谓的神迹哈，那他们就以为说，哦，这个真的是真的，所以呢，自己就欺骗自己，把自己陷入了网罗当中，你所拜的偶像成为你的网罗啊，这是圣经的话啊，好像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那么这个网罗就让你陷入了以后，你就认不清真神，这个真神你就隔绝了。你隔绝之后，问题是上帝还找你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自己做的啊。上帝并没有不说明这件事情啊，在诗篇里面好像是115吧，也他有讲到所有偶像的这个所有偶像的这些习性哈。115还跟135的样子一样，那这一些事情呢，神早就说明了哈，所以人还是不听，人还是要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所以神的审判就下来了哈。所以神对于人所做的事情，他每一件事情都要审判的哈，所以我们要小心哦，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哈，所以但是主要的就是说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背景当中，他们对于神的认识跟对偶像的认识是很清楚的。那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当中还是有些人要偷偷的去拜偶像。所以对比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信耶稣的人，我们当中也许会有人虽然是号称基督徒，但是他心中有其他的偶像，那这个偶像可能是电影明星这个运动明星，可能是歌星啊，可能是某一些有名的人物啊，这些或者是说他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他喜欢的电动玩具，比如说他喜欢的电影，喜欢的政治人物，喜欢的喜欢的人吧，或 whatever， OK， 所以这些都是可能的哈。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哎，
还有个问题，可不可以问一下？
好啊。
是有时候我们会说好像也是这个偶像就是可以给自己带来财运啊，可以保佑自己各种好处的。那有一种比方说像你刚才说像这种影星歌星体育明星啊，追星族，
对，
就是狂热的爱这个明星，
对，
我想他们或许也没有就是这个明星可以给自己带来什么好的祝福啊什么的，他就是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啥都可以付出，这样子算不算拜偶像呢？
那个就是一个偶像啊，因为在英文里面他就说谁是 who is your idol， 谁是你的偶像。那这个偶像意思就是说我日也想夜也想，日夜都想要追星，那他穿什么衣服我就穿什么衣服，他换什么发型我也跟着换什么发型，那你就是说在甚至在行为举止说话的声音态度还有他的样子都要学习模仿哦。那这基本上就是偶像了。所以就是说你已经失去了你就把他当偶像追逐。那你自己是在神的面前是神的眼光当中的你是很独特的。当然神很希望我们学像耶稣基督了，如果你把那种追星这种模仿的对象改成耶稣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就是上帝所喜悦的。
谢谢老师。
可以，
这个我这是一个新的偶像定义的一个范围。
是，感谢。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边了，我们做个祷告哈。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很快的把46、47、48章讲完了。主，我们求主让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信徒，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铁颈铜额的人，让我们在信仰上面诚实的以行为来相称我们的信仰。我们献上感谢，也祝福我们以后我们继续的查这个以赛亚书。我们有两个礼拜不在，所以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去以色列度五旬节，能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谢谢主，祝福我们大家，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